看好物理 AI 主线行情，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感谢大家晚上的时间了。我是华源证券的赵梦妮。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整个机器人行业的一个进展。主要的这个核心催化呢，我们看到今天马斯克在这个推特上去贴了一张他参观整个擎天柱产线的一个贴图。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意义非常重大，就是代表这个马斯克正式回归了机器人。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不管是从催化上，还是说产业进度本身，还是资本市场对这个板块的预期，还是说整个板块的估值上，我觉得都是一个布局机器人的一个良机。那接下来在海外和国产这个链的这个催化共振之后，我们认为整个机器人板块会在7到8月份去迎来久违的主升行情，并且这个行情的高度和持续性，我觉得可能会在以上几点的这个叠加上超出大家的一个预期。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可能重点汇报三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讲一讲就是整个板块前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好像表现平平无奇。那第二个呢，就是站在现在这个节点，这个板块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再去提一下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和个股。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为什么今年大家对整个板块的观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就是2025年肯定是机器人的大年嘛，那进入到2026年，不管是指数的表现，还是说市场的关注度，都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回落。我们先解释一下，就是板块为什么今年以来表现，大家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出彩。从25年，过去一到两年的这个复盘来看，我们觉得其实真正这个板块它有产业催化本身带来的这个大行情是在2025年年初的那一波行情，那一波行情其实反映的是全球的一个量产，加上这个供应链的一个重新定价，所以确实我们在去年年初有一波这个主升行情，那在去年那一波就一季度之后的所有的行情，比如说去年可能六七月份，然后九月份，包括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我们其实都看到是一个偏结构化的行情，尤其是去年的九月份到一月份，其实它锚定的都是特斯拉的一个量产，尤其是它的量产叠加它新品的一个发布，所以今年以来就是整个板块表现不及预期，也是因为我们前面去期待的这个量产跟新品发布往后去推迟了。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在商业航天的这个行情下，在 SpaceX 上市。整个上半年这个周期里面，大家也认为马斯克的重心是有所偏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今天去开这个电话会，我们觉得就今天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看到马斯克是在回归之前了。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可能很多的这个领导都觉得整个板块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级别的一个进步，或者大家觉得就还一直在反复的问这个机器人做出来到底能用什么，它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个机械性的替代，那我们会一一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第一点呢，当下最重要的变化本身还是本体的一个量产。就是虽然其实在25年年初我们交易了这个本体的量产，但去年量很少，尤其是去年有非常多的这个出货，它是用来物理 AI 的第一个阶段，它是用来做数据的训练、数据的采集，所以大部分的机器人它们并没有到达一个真正有商业意义的一个量产。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今年来看，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海外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量产是它正式迈入了它的这个量产元年，这个机器人开始通过正式的产线去做一个爬坡的话，明年开始对外商用，那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量产意义。 所以我们想讲第一个就是，往现在这个节点往后去看，我们最重要所谓的催化是特斯拉它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量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年九月份和这个今年一月份都交易了这个板块，其实大家等的核心催化都是这个，只是说这个事情终于要在我们认为终于要在未来一个季度去实现了。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随意给的一个预期啊，我们其实能看到一些线索。第一个线索呢是在四月份就是特斯拉的预报交流会上，其实马斯克是明确给出了他 V3 就第三代机器人，也是他的第一这个量产机器人版本的正式的量产时间节点，并且我们也能看到在特斯拉的预报里，他正式的把他现在所在建设的两个生产线，尤其是他的第一个这个加州工厂的生产线写入了特斯拉的产能建设的财务报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由产能建设意义上的一个量产。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在四月份的指引的这个里面呢，马斯克给到的预期会他的整个擎天柱会在今年的七月底到八月初去实现一个量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能看到这些的一些变化，就是在上周特斯拉也自己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评审会，也是针对它的整个自动化产线包括后期的一个爬产的情况做了一轮量产上的更新。大家应该记得从四月底五月初以来整个机器人板块其实有过一轮反弹，那当时发生的核心变化其实也是跟今年的这个订单放量节奏有关系的。我们能看到整个特斯拉量产过程当中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那个阶段是逐步有供应商进入到了所谓的 V3 的版本的PPA 的阶段，就是可以理解为在签这个量产协议签这个定点的一个阶段。来到今年的一季度，那有部分的供应商还在针对它的 V3 的 Alpha 跟 Beta 版本做一个小批量的一个订单上的修订，可能更多的还是在配套它做一些方案上的调整。那进入到五月份的这把行情呢，其实它反映的是第一批就是相当于是今年的第二批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小批量订单的一个下达。那从五月份我们能看到，其实各家都给出了一个周产大概几十台左右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规模。那这个订单规模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呢是大概整个五月到六月大概都是一个周产可能50台左右级别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规模。在上周的这个评审会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量产数据是有过一轮更新的。那这一轮更新之后的这个数据跟五月份当时的数据，如果从量级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变化不大。这个量级呢仍然还是比如说六月份可能周产几十台，然后七月份上量到这个周产100台到150台，然后八月份会实现一个翻倍的增长，来到可能300台左右，然后从九月份开始真正进入到一个量级的变化，进入到周产1000台，然后再往四季度看到明年这个可能周产数据会发生一个进一步的倍数级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能看到它所谓的 S 曲线在早期的爬坡非常缓慢，从周产10台到50台到这个100台可能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从24年年初一直到26年年中，其实这个市场上一直在给这样的一个指引但是如果真正进入到量产之后，我们极有可能会看到每个月的爬产数据实现一个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认为最近这一轮的量产数据其实跟五月份当时给的指引的差别在量级上差别是不大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置信度的提升。也就是说在可能1到2个月之前给出这个爬产数据，当时相信的人不多，但是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评审会下来之后包括其实我们跟各个供应链去做一个双向验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目前来看这个爬产数据的置信度是有过一个大幅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它真正进入到一个量产阶段。我们自己是觉得一直在强调的是这个绝对数字不重要，就是周产这个10台还是100台还是1000台在短期来看不重要，它本身正式进入到量产这个信号是具备很重要的这个意义的。因为一旦进入量产，我们可能开始看到的它的这个成长曲线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的参考，就是我们后面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最近那个智源刷新了它的15000台的这个机器人，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生产曲线也是出现了一个斜率逐步开始上行的一个抛物线的一半啊，就是你看智源啊，从这个1000台到5000台可能花了11个月，从5000台到10000台花了3个月，然后从10000台到15000台大概就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想强调的第一点是，我们在可能这个月到下个月能看到它这个智能量产，这个量产本身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个量产本身是过去几年我们交易机器人里面要看到的最重磅的一个催化剂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想强调的，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是啊，特斯拉它即将进入到一个量产期，并且特斯拉作为全球机器人的我们讲龙头公司或者是整个板块的旗手啊，它的量产啊必然会是一个扭转板块预期的一个重要的信号。这是第一个我们想提到的关于量产本身的就是海外这边的一个重要的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国内。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国内的预期差至少市场的关注度会更低一些。因为大家都能感受到，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在去定价整个机器人板块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定价提炼，一直到现在来看的话都是在锚定这个特斯拉的一些进展的一些情况。但是国内显著我觉得被市场低估了。国内其实在今年来看已经进入到量产真正的量产阶段了。我们能看到去年如果我们讲全球的这个量产数据大概是20000台左右，这个不完全统计啊，国内的这个占比我们认为是在80%以上。头部的公司可能都每家在去年有实现像铝塑资源大概就5000多台，然后剩下的一些公司可能在1000台级别，比如像优必选去年实现了1000多台的全尺寸的人机前，也是全球第一的一个规模。那来到今年，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成倍数的增长。我们认为如果要把小尺寸机械在一起，今年可能是要突破10万台的国产的这个量的。我们能看到智源很快在今年就是这个前两天公布了15000台之前的下线，然后包括这个优必选昨天发布的仿人级的人形机器人，他在昨天这个机器人刚刚发布，然后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也给大家披露了他现在的销量预期，就订单预期是1.3万台。那这个数量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都是非常非常惊喜的，包括最近关于这个量产的情况，我们能看到大摩年内第二次上调了2026年中国人形的这个出货量预期到50000台，我们觉得这个数字仍然是保守了，因为我们能看到大摩在今年年初给的是10000多台，然后它已经2次翻倍上调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强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这个行业真正进入到了一个量产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催化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在当前时间去强扩这个板块，因为密集的催化才能带来关注度。在前面来看，可能这个板块大家觉得就是这个持续性不够，是因为确实还在产业早期。那你的催化其实每天或者说我们讲每周我们会写周观点嘛，也会把这周发生的事情跟市场汇报一下，但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小催化。但现在这个节点往7到8月份去看，它不再是小催化了，会有密集的重磅的催化，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上周特斯拉一系列的进度，上周的这个评审会，然后今天这个马斯克发布了他跟这个特斯拉擎天柱产线的一张合照，然后今年7月底会有他的2季度的一个财报，我们觉得这个财报上会再去更新他接下来的一个重磅的这个官方口径的一个预期，然后就是量产数据，量产数据已经进入到一个可验证的阶段，就是已经大概我们觉得可能有5-6家供应商都是可以去验证到所谓的周产数据的，然后围绕他这个量产节奏，我们也当然期待他会在这个未来1到2月去发布他第3代机器人。那这就是海外的一个重磅的催化，这个级别很高很高，可能是站在2年以来这么长时间最重要的这个催化剂对于海外来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国产链这边，可能大家觉得如果对于国产本身的这种产品发布已经不再敏感了，那可能更重要就是本体的一个 IPO 我们能看到今年有很多重要的重磅的 IPO， 包括量存，然后还有我们的宇树科技，我们的宇树在6月1号已经过会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能看到最近可能 年内会有几上十起的这个相关智能智能的一个 IPO， 至少是一个上报。最近我们就能看到像乐居、像云深处、像新建啊都已经 IPO 受理了，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财报这个财务数据。所以我们讲就是站在七月到八月这个时间节点，不管是海外链还是国产链，它的催化级别都很高，并且它们极有可能会形成共振。那形成共振之后就会拉来市场足够多的一个关注度。那第三点就是当我们产业本身有了变化，然后当这个催化力度又足够强的时候啊，它什么情况下会去超过市场想象中的这个幅度。它有第三个必要条件，就是现在市场的预期太低了。就这个板块已经很多人很久，我相信已经有很多领导这个除了就我们讲这个一些主题基金和一些基层小伙伴以外，其实很多我们讲全息的这个配置制的领导很长时间已经没有不怎么太关注这个基层了。所以当这些催化发生之后，当大家重新回来看，可能时隔一年会给大家一个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说如果一年不看基层的话，我今年看宇树的春晚的表现跟去年去比，是不是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质的提升。所以我认为对于绝大部分投资人来讲，如果他要回归基层板块来讲，我认为如果大家现在花时间去看一下这个板块过去一年的变化，相信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会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讲到现在板块的预期是足够低的。如果我们真的花十分钟去看一看现在基层的表现，或者现在整个行业的量，那我相信大家对整个智能智能今天的表现会有一个重新的理解。好，那第四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板块的估值，如果你要放在整个科技板块里面，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一个简单的高低切，但我觉得高低切不足以说明这个板块现在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讲矩阵智能或我们讲物理 AI， 它远期的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100万台只是我们现在市场的共识给自己的交易出来的一个束缚条件，但是100万台远远不是这个板块的一个天花板。就我们未来如果我们要看长期趋势的话，它一定会来到一个类比手机，或者第一阶段我们类比新能源汽车，它会来到一个年初千万级别，然后未来可能达到10000级别的一个量。所以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公司比较贵了，但是你比较贵只是说我站在我现在的100万台的情况下，可能有些公司你觉得好像空间不大了。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行业真的开始放量，比如说特斯拉未来德州产线是1000万台产能，那你放在1000万台视角下，这个板块仍然它的现在仍然的位置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是我们讲这个行业现在还是一个大行业但是小公司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讲很多科技的基层板块，当然他们有业绩，但是这些板块它肯定已经在交易1到10了，但对于基层来讲我们还在0到1，所以整个板块它仍然还在一个0到1阶段的一个相对低位的位置，如果你要去跟1到10去比的话。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如果从行业层面来看，现在的行情是催化加上产业本身的进步共振下的一个预期反转。那一旦这个板块出现大级别的预期反转之后，就所有人的这个分歧拟合之后，它的级别行情会比大家想象中会更大一些。这以上是我们想讲的第一点，就是最近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和前面为什么要跌。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想讲一讲，就是这一轮的基层行情我们觉得跟前面的行情会有一些差别。虽然可能大家看这个板块就是觉得标的，如果你真的要落实到投资上，你会觉得标的很多很多，然后每一轮好像炒的标的都不大一样。但你如果要稍微去梳理一下，其实还是有些脉络的。你比如说从去年年初大家还是在交易批链的核心资产然后到这个五月份之后逐步开始出现了技术路线迭代的一些结构化的行情，比如说 PEAK， 比如说 MIM， 比如说一些新型的电机等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九月份交易了一把这个九月份到十二份交易了一把这个量产的缩圈。但是我觉得站在今天这一轮的这个行情，我觉得我们不再就是把自己这个框在一个所谓的零部件的这个视角里，我觉得这一轮更重要，我们要去定义这个板块的大的概念，叫物理 AI。最近物理 AI 这一轮可能从五月份开始才有一些领导会关注到，为什么呢？因为外部一直有一些新的声音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个白毛这个网红博主包括这个孙雨晨，他一直在提这个物理 AI 是下一个风口。但其实物理 AI 这个概念从英伟达可能前面几年的时候就一直在提就黄仁勋一直在提这个 物理爱的概念，包括我们能看到，不管不仅是这个英伟达，包括今年的美光、高通，他们其实都一直在强调他们未来的中长期机会是来自于物理爱。像最近这个三星宣布的一个11.6万亿元的一个投资，它其实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方向叫做物理爱。那物理爱到底是啥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让模型，就是一个能够落到实体化的一个大模型啊。因为我们从 AI 的发展来看的话，从早期我们是感知 AI 嘛，然后逐步到生成式的 AI， 然后现在我们真正进入到了一个物理 AI 的一个时代。这个物理 AI 跟我们现有的数字 AI 去比的话，它的规模我们觉得至少是3到4倍的一个规模。因为整个数字 AI 可能大概能够覆盖可能20%的一个 GDP。那我们每一次工业革命的背后，我们都会使得 GDP 的这个增长倍数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扩张。但剩下我们讲80%的 AI 或者80%的这个 GDP 价值都是在物理世界。所以我们强调的是物理 AI 其实在重新定义生产力，它背后反映的是劳动力的短缺跟生产率的一个提升。而我们的巨神人形机器人其实是部署物理 AI 边际成本最低的一个通用的形态。所以呢，这一轮我们想强调的是它的一个旗帜鲜明的大的叙事其实是这个物理 AI， 然后人形只是它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然后在过去一年，我们也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板块到底出现了哪些技术上的一个迭代。我们觉得量产本身背后量产它就是一个数字，它其实里面隐含的是很多一些偏定性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模型的能力的提升，然后我们的硬件的范式的确立，然后甚至包括我们数据端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积累。比如说我们的模型端，可能早期大家还没什么模型，就去年或者前年很多机器人都还在研究它的运控，怎么让机器人这个平稳的去行走。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开始做自己的 VLA， 然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家都在做自己的这个发布自己的世界模型加 VLA 一个融合的一个形态，让机器人真的能去理解，或者让物理 AI 真的能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物理的运行规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数据端，去年的很多机器人，其实我们来看它订单是数采中心的订单。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建很多本地厂，花时间花这个资本去投入建设了他们的数据采集厂。然后因为数据我们想现在是制约我们模型迭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它不像我们的数字 AI， 它有很大量的文本图像的现有的数据，我们真实的数据输入就好了。但物理 AI 没有，但物理 AI 这一套可能都需要，不管是你通过真实的采集的方式，还是通过这个仿真生成的这种方式，那都需要大家的时间去积累。他可能原来都没有这个数据，然后开始我们有几万小时的数据，然后到今年可能这个是10万小时甚至100万小时的数据。那你离这个数字 AI 你要达到这个级别，可能我们觉得还需要2年，但是2年你到这个千万级别到10000级别，我们觉得基本上就跟这个大语言的这个 AI 模型能达到一定的级别的一个数据量。所以我们想就第二个在基础设施方面，就过去一年这个行业已经出现很多的变化。然后第二块呢，就是硬件能力。我觉得我们拿是结果说话吧。比如说今年的马拉松和今年的这个春晚，其实我们能看到之前的运控方面其实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不错了，它已经能达到所谓的就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一个 ChatGPT 的时刻了。那在于对于硬件厂商来讲，他们可能很快就能实现一个在本地厂商出量之后，对于硬件公司它可能很快来到一个千万台级别的一个范式的确立，它就会标准化了。标准化对于成本来讲，我们觉得这个板块成本已经不再是制约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个瓶颈了。所以你要最后讲商业价值的话，其实在北美如果讲垂类场景，其实已经能够有很好的这个商业价值了。比如说我们最近能看到像 Figure， 然后像这个智源都有在直播他们的这个工厂打工的这个视频。我们能看到尤其是最近的这个 Figure， 它有连续直播150到160个小时，基本上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呢像智源呢也是在龙旗科技完成了6天的这个产线直播的这个作业，生产了17500件的这个产品。 然后相较于四月份他的那次直播，这一次的任务就从四月份是一个单工站的一个单机作业嘛，然后这一次就变成了一个全工段的一个多机协同，它成功率这个指标我们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从 99.5% 达到 99.99%。 所以呢，如果从商业价值或者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在今年已经在垂类场景跑通了，接下来可能就是向顾客推广啊，去实现一个比较大级别的订单的一个突破，后续要观察这些大客户的一个复购率了。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这个我们想强调的，就是物理 AI 下的这种本体如何去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和它这个估值体系，我们到底怎么去拆解。我们讲商业模式啊，就商业模式，我们觉得对于自身物理 AI 或者是对于自身本体来讲，它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定价应该是一个软件一个硬件，就是一个 Anthropic 加上一个特斯拉，对，一个软件方一个硬件方，一个模型方一个本体方，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想这个具身智能的商业价值所的体现。我们提出了其实它有三阶导的这个框架嘛，就一阶导就是我一个本体厂商，我去卖整机的销售，然后二阶导呢就是我可以去卖一些数据啊，或者是卖一些这个订阅的一些服务，就每个月去升级我的这个系统。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一样，我可以去定制化，我可以去卖这个物理 token。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本体的商业模式和它对应的这个天花板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对于这个第三点，我们可能会开始讲我们到底要关注什么方向。我们会从两个大的方向去展开啊，就一个是本体，第二个是零部件。我们先讲本体，我们前面花了一些时间去给大家汇报物理 AI 和它的商业模式。那本体公司到底怎么估值，这可能是今年以来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我们前面大家比较简单的就是在定价这个零部件嘛，因为零部件确实这个量价比较好拆分，然后呢这个也确实会更早受益。但今年来看，随着这个事业里面出现越来越多的本体公司，那我们要拥抱这个本体这个市场，并且这个本体市场的天花板我觉得相当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能看到模型公司已经出现了万亿级别，就国内有万亿级别的这个模型公司，那海外可能会有这个几十万亿级别的这个模型公司，那对于本体公司来讲也是一样的，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这个万亿级别的一个本体公司。那我们其实也最近也拆解了一下，就是特斯拉最近就是外资对特斯拉的一个估值定价。我们能看到这个结论，就是把特斯拉现在的股价里面去做一个分布估值的一个拆分的话，大概它隐含的这个擎天柱的一个估值水平在2.2万亿左右。这个估值水平呢，大概是对应2035年这个特斯拉的一个擎天柱的一个销售量达到了190万台左右，然后对应的全球的一个销售量大概是1200万台，所以特斯拉的份额占到了16%，然后价格呢均价是2.5万美元。这样去做了一个贴现啊，对应现在的擎天柱的一个估值体系是2.2万亿，所以就已经有一个万亿级别的一个公司出现了。那我们来看国内的本体厂商的映射。所以我们想说的第一点是，我们现在的投资要把本体厂商推升到一个标配。就现在其实大家我们讲大家可能都还没有怎么就是真的去关注这个本地厂商，确实因为首先第一个是可以买的投资标的比较少，可以直接参与的投资标的比较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还在一个都差不多很难锚定哪个公司是最后能真的走出来的一个阶段，这个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我们还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比如说在港股的本体港股的第一股优必选，然后还有这个家庭巨神机器人的第一股沃安机器人。那 A 股这边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去年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些资本运作下的一些资产，包括了智源旗下的上尾新材，优必选的旗下的这个丰隆股份，还有这个七堂旗下的顺通能源，还有之前这个宇浩买的这个佳美包装。那目前来看，我们推荐的排序呢，我们认为最被低估或者说弹性最大的本地厂商是丰隆股份。因为我们能看到就是优必选在昨天 发布的这个首款的仿人机器人上，它其实给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远景，这也是第一个就是主打这个情绪价值的陪伴机器人，而且是一个省尺寸的机器人。那去年我们能看到昨天它已经公布了截止到昨天的一个销量数据达到1.3万台，然后如果按照它 Pro 版本的定价的话，大概是16万9左右，那也就是说这个订单全部交付之后，它的收入级别会直接来到20亿左右。那这个放在国内的本体厂商来讲，我们觉得已经是一批对了。然后我们觉得丰隆跟这个优世界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我们能看到丰隆现在已经成立了零部件的公司，未来会给这个仿人机器人去供应零部件。那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品牌也有望授权给丰隆，让丰隆成为主体来运营这个子品牌。所以我们认为丰隆呢未来的一个定位呢，也是在一个就是 C 端的消费级机器人的一个主体定位，跟上网线材定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对于就是现价才140亿可能都不到的一个丰隆股份来讲，你按照一个20亿的一个收入预期去看的话，不论你是给不论是对标这个优必雪，还是说按照所谓的50倍的估值去给的话，这个公司的空间都是向上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觉得就是丰隆现在来看是一个最被低估或者赔率最大的一个本体厂商。当然我们觉得就其他的公司在与上市之后都会受益，因为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现在给宇树的一个估值锚点是大概按照100VPS 去给的，就是因为现在很难去猜它远期的量，所以如果我们参考当年的新能源汽车，像小鹏这样的公司，以及优必选啊这种刚上市的一个估值水平，我们觉得宇树上市的锚点可能会来到3000亿。那如果当然这个本体未来的高度，甚至是基前板块的一个高度，它都会受到宇树未来的一个市场定价之后高度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本体厂商打开了估值的天花板，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行情的景气度和持续程度对。所以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就宇树上市之后不管它最后定价如何，我们认为都是一个千亿级别以上的公司。那它到底是这个2000亿还是3000亿它都会对其他的一些本体厂有非常大的一个带动不管是这个丰隆还是创维还是港股的优必选，我们觉得这个带动效应都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想汇报的，就是本体我们认为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需要有一个推升到一个标配的一个投资建议。那标配对于本体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弹性了，而且它对应的天花板也会更大一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零部件零部件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首先我们对零部件的看法这个观点呢是平铺普涨。就我们在此我们认为就是板块性的利好所有的核心的零部件都会受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更多的可能给大家梳理一些核心的环节比如说第一个，如果我们要按照收入兑现，就在我们前面几年一直在讲的，就零部件就是你要兑现收入，要兑现订单，要兑现业绩。如果要讲收入兑现这个口径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梳理过这个25年的这个年报，我们发现这里面出现了两类公司。第一类公司呢就是有非常非常高然后随着这个人机前的一个放量，这些公司在凭借自身领域的一个产品竞争力已经在国产的下游供应商里面拿到比较高的份额，然后海外呢也有在对接，就能已经实现比较大的业绩弹性的公司代表公司有三家，第一家是绿地雪波，然后是奥比中光，接下来是布克股份。我们能看到这三家的这个数据是你像这个最纯的其实就是绿地，所以我们一直讲绿地雪波是整个零部件的一个绝对龙头它的这个市值代表着整个零部件的一个天花板市值我觉得这个绿雪波这家公司它应该是这个板块0-1的一个超配标的因为我们能看到绿地它的下游占比75%都是机器人，然后去年这个里面的结构可能人形是人形的一个占比可能不到20%，然后今年来看的话，随着这个优必选智源的一个快速放量，我认为今年公司的人形占比是有望直接提升到一半的，也就是跟它的工业来到一个1:1。所以就意味着公司这两年我们能看到去年3倍的一个业绩，我们觉得今年有可能会延续3倍。所以 我们讲从这个业绩放量的角度来说，这个绿地是最为显著、最为突出的一家公司，而且近年来看，就是公司已经进入到一个产能非常紧缺的一个状态了。对于公司来讲，也在积极的一个扩产，这是第一家。第二家呢，就是奥比中光。那我们能看到前面的绿地，我们讲它的卡位优势是在于它可能在国内的人行领域有80%的份额，然后如果是全口径的话，会有30%的份额。那来到奥比中光，奥比中光这个公司本身它就是做那个感知层的嘛，我们讲物理 AI 的感知离不开传感器啊，那它是这个 3D 视觉的龙头。那它同样我们认为在机器人里面的激光这个领域，它的市占率是超过80%的并且这个 3D 视觉的能力是不断可以复制在各个下游的。我们能看到公司现在下游有生物识别3D 打印有三维扫描，还有这个传统的机器人里面的工业移动、人形都有。当然它可以凭借自己的从算法到芯片到这个产品一体化、全站式自研、自制能力，是在各个下游都复制自己的一个高的一个竞争力。那我们也能看到除了卡位好以外公司的这个下游的机器人占比是超过了30%，人形占比是10%，然后今年也会仍然延续可能3到5倍的一个增长。那我们想说的就是奥比它是一个不局限于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公司，它更多就是一个纯物理 AI， 就是我们能看到在各个下游它都可以复用它的核心的能力。那未来这个公司我们觉得它的收入在未来3到5年可能复合增速都会来到50%，那对应的一个潜力，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能达到100亿级别收入体量的一家公司。所以我们对于奥比来讲，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市值向上可能还有翻倍的空间那第三家呢，就是布格股份为什么我们单独把这三家拎出来了？因为这如果你要找就是国产链的一个供链的零部件标的就是比如说减速器里面有绿地当然还有双环，然后这个传感器里面就是奥比中光，然后电机里面就是布科股份，就大家就是都会用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就是这几家公司。那布科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能看到这个公司下游机器人的占比是超过了50%，国产链基本上人形客户全覆盖，海外也在对接然后26年它的这个人形的体量跟奥比中光差不多，可能会达到10%以上。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的类型，就是真的很受益整个行业放量，然后卡位好，业绩好并且他们对应的产品的价值量不会通缩，从目前来看不会出现大级别通缩的话，我们选出来这三家公司就是绿地、奥比跟布科股份。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回到 T 链。T 链如果从收入的兑现的角度来说去年最高的是长盈精密。长盈精密呢，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去年的人机前的收入级别来到了1亿左右，里面80%可能都是由像大家比较关心的特斯拉去贡献的。那接下来几个一些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或者是原来剩下的一些核心的 T 链玩家，可能他去年的这个收入级别在1500万左右。这个收入体量的一个差异，我们其实是觉得跟他们的品类不同。比如说1500万的这些公司呢，他们更多做的还是零部件，然后零部件因为去年这个特斯拉本身的这个量级比较小，然后呢去年这个收入大部分都是一个打样的或者是小批量的一个订单。而长盈精密呢，它去年更多做的是这个结构传动件所以它已经实现了一个全部的订单，并且它份额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想从现在角度来看 T 链的这个量产龙头还是长盈那我们也把 T 链划分一下，就是分成不同维度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吧。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量比较坚挺的一些环节这个里面大表的环节呢，可能还是以4杠减速器还有一些传感器模组为代表的这种环节。就是目前来看给第三方的这个零部件去做的确定性仍然是比较高的。那像四杠里面的，我们认为最核心的公司还是以恒力和匠荣泰为代表。那接下来包括这个新建、北特、振玉我们觉得都可能会拿到一些订单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减速器。减速器的话，我们觉得在这个环节里面其实是有比较多的好的资产，尤其是估值有极大安全边际的资产。我们分两个维度产品去讲就第一个呢是谐波。谐波的话，我们觉得目前来看在 T 链里确定性最高的谐波资产是科达利。科达利也是 目前来看，就是主业，今年来看主业在锂电的高景气度下，我们就未来两三年都有一个复合25到30的一个复合增速。然后这个公司呢，大概对现价对应主业也就22、23倍，就是一个主业的一个估值水平。然后我们能看到，在斜波这个领域里，我们觉得克拉丽现在的进度是最为靠前的，就是在这个 PPA 的这个情况下，能预计能拿到不少的一个份额，同时叠加这个主业的安全边际，我们其实是觉得这是克拉丽是对估值有要求的这个投资人上最好这一轮就是交易确定性上最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二个这个减速器的这个产品上，就是我们讲的新型的减速器啊，这个主要是用在负载要求比较高的这个腰部跟胯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觉得最核心的玩家是双环传动。我们对双环传动的一个看法是它在现有的T链的竞争格局里面，相对格子在减速器里面这个环节里面，相对格局从确定性角度来说，格局是最好的。因为前面我们讲四杠或者是说斜波角度来说，其实潜在的玩家都很多，但从新型的这个减速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双环几乎可能是一个国内的唯一的一个供应商，就国内是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的。所以我们讲双环也是跟这个克拉丽非常相似的一个，就是有高安全边际的一个公司，它今年的估值水平大概就是24倍左右。好，然后接下来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传感器了。那从传感器的角度来说，因为里面要分不同的环节，包括了视觉、触觉跟力觉。那视觉的奥比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提过了。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是力觉跟触觉这个环节。力觉的我们讲就是因为国内其实在确定性的角度来说一直都还没有那么快啊。这个里面我们觉得进度或者是最为核心的公司仍然还是安培隆。这个公司也是在今年2月份就是跟这个海外的公司全场之后，现在还在一个这个送样反馈等待反馈的一个过程里。那它仍然是国内所有玩家里面进度最快，我们讲这个环节也是相对卡位比较好的一家公司。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触觉。触觉我们用一句话来评价这个板块，就是它解决的是机器人最后5厘米的问题。就是你想机器人如果是进入 C 端的话，大家会觉得它要满足足够好的安全性。然后我们能看到今年以来触觉这个环节是非常少有的通杠环节。就最早呢它可能就是用在那个机器人的手指头的那个地方，然后慢慢的扩展到手腹，然后到整个手掌的一个包覆，然后到未来可能逐步的会，你像昨天的仿生级机器人，如果你是电子皮肤的话，那可能你的胸部啊，你的腰腹，甚至是你的各个关节的部分都会去使用这个电子皮肤去保障它的一个触感，它也其实可能是一个安全性考虑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比如说你通过触觉和这个激光雷达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方案，那可能它对于安全性或者对隐私性来讲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从站在这个触觉传感器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觉得国内最核心的玩家目前来看是福来星材。因为这个公司呢，它本身其实国内现在是有量产订单的，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讲到的有国产客户的前面那家公司有相似的逻辑，就是它跟这个零星小手有一个10万台级别的一个订单，那同时它也是优必选的供应商，它昨天那个优必选的仿生机器人也已经给它提供了就是胸腹的3个这个触觉传感器。对，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就福来星材近期呢也是在北美，不管是 Figure 还是特斯拉，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进展。那我们觉得这个 Fly 也是整个触觉里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公司。好，那么接下来其实以上呢就是我们想讲的，就是 T 链按照环节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个玩家了。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今年以来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进入到大家视野里的一个 T 链公司，就是天上时尚了。这家公司其实更多定价的还是它背后的实控人，就是所有人的母公司就是紫金集团。然后紫金集团这个公司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轴承公司，那我们也认为公司的这个现在的轴承还有它旗内的一个旗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四杠资产跟这个北美的这个集团的关系或者是进展是比较积极的。好，那最后我做个总结啊，就从零部件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整体来看标的肯定是缩圈的，就是去年有非常非常多新进入者，然后后来不了了之。那再来看，我们觉得真梯链里面，如果缩圈之后到一些二线标的加在一起，我觉得可能也就十来二十家，已经不是那么多了。那我们在这里面去做一些筛选，就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讲这个卡位和业绩兑现的角度来说，我们重点在关注三个标的，就绿地、奥比跟布科。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前期这个可能这个位置比较低啊，就跌的比较多，然后同样也是在整个触觉传染器领域比较重要的底部公司，近期可能也会有变化的核心的，像这个弗莱新材，还有安培龙。然后第三类呢，就是纯安全边际，就是估值非常非常低，就是向上可能都是之前弹性的标的，包括这个减速器里面的卡力和双外传动，这一些呢，是我们觉得从这一轮这个标的里面，我们觉得一些辨识度比较高的标的。但是我们整体的观点是普涨行情，就是整个贝塔起来的话，我们认为所有的核心玩家都会受益，只是说这里面的标的实在太多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思路整理出来了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逻辑的一些公司。今天的信息量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就如果大家对哪个部分你更感兴趣，或者对我们这些研究里面要求提到的一些数据底稿，包括我们对这些公司现价的一个市值的弹性测算感兴趣的话，欢迎随时来联系我，或者联系这个华源的计算团队。好，那今天我的汇报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